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其实是一个大的段落的结束。这个大的段落是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记载耶稣在迦拿参加一个婚宴。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又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在这里他又再次行了一个神迹。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一节到四章的五十四节是一个大段落，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强调耶稣所带来的更新。我们看到在第二章耶稣把犹太人洁净礼仪的那六大缸的十缸的水转变成酒，也就是以弥赛亚的国度的福气的欢乐和丰盛来取代了旧约这个洁净的礼仪，这是一个更新。在第二章第二部分，耶稣洁净圣殿，他以一个新的殿来取代了旧的殿，这个新的殿就是他自己复活的身体，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重生，也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新的创造带来一个新的生命。同时第四章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他们靠雅各井的水来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但是耶稣说他是那活水，就跟雅各井的水形成一个对比。同时我们也看见撒玛利亚人强调他们是在基利新山上来敬拜神，犹太人强调他们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但是耶稣说从此以后你们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新山，是以灵和真理来敬拜。所以耶稣就带来了这一切的更新，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使徒保罗说，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把一切都更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作者在第二章记载了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今天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末了记载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在这两段经文都讲到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神迹，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叫做 inclusive， 就是把前后包在中间的经文包在前后这两段经文里面，他要把一个从第二章开始的主题做一个结束。从第二章开始了一个什么主题呢？这个主题就是第一章十一节所讲的，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看见在第四章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藐视的，这些犹太人所藐视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却转向耶稣，他们认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他们认识了耶稣是那救世主。然而这些犹太人在历史上他们是属于与神立约的团体的一份子，这些与神立约的团体当中的犹太人有一些人竟然积极的起来反对耶稣，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只是有兴趣于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另外一些反对耶稣的人却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他们起来反对他。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他是出生于大卫的后裔，然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作者做了一个结束，对于这个主题做出一个结束。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过了两天耶稣就离了那地方，也就是离开了撒玛利亚，就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竟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这段经文呢有在解释上的一些困难，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两个关键的介系词。第一个关键的介系词在第四十四节的开始说因为，换句话说第四十四节是为第十三节提供一个理由。 为什么耶稣要离开加利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呢？因为耶稣曾经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但是接下来45节的开始有另外一个介系词，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因为耶稣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所以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所以他到了加利利，加利利的人就接待他，因为这些人曾经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那由于这两个介系词就产生了很多解经的困难，原因就在于耶稣他的本地，也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乡到底是指哪里。因为这一句箴言是提供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那么耶稣自己的家乡到底是哪里呢？所以圣经的作者基本上有三种，提出三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认为，这里所谓耶稣的家乡就是犹大地区，换句话说，耶稣在本地不受欢迎，也就是说他在犹大地区不受欢迎，所以呢他就要往加利利去。那这个解释有很多的困难，有四方面的困难。第一，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不是因为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在犹大地区不受欢迎，所以他就要往加利利去。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换句话说，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耶稣为什么会离开犹大呢？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的传道工作比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更加的受欢迎，所以他为了避免产生这个纷争，他就离开了。因此不是因为在加利，不是因为在犹大的工作失败所以他要离开，不是因为他在犹大不受欢迎所以他要往加利利去，这是第一个困难。那么第二个困难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从来没有强调耶稣是从犹大地区出来的，相反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止一次说明耶稣乃是来自于拿撒勒，总是提到，第一章就说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因为腓力向拿但业介绍耶稣是弥赛亚，他是从拿撒勒出来的。那所以这个跟约翰福音整个讲到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也不符合。那么第三个困难是，如果耶稣是因为在本地不受欢迎所以他才往加利利去，那么这个理由应该是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不但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耶稣在那里传道工作比施洗约翰更受欢迎，而且应该在那里就说明为什么耶稣要离开犹大地往加利利去，因为他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为什么他要到这里？到了四章的末了，当作者提到耶稣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的时候，才说明耶稣在本地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困难，让我们对于这个本乡如果是犹大地区的话，很难有一个很满意的解释。那最后一个困难就是在于，如果耶稣是因为在犹大地区不受尊重，以至于他就要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而第45节告诉我们说，他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神迹，就接待他，或者说就欢迎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显出耶稣为什么离开犹大到加利利，因为在犹大他不被欢迎，到了加利利他受欢迎。这种追求从人而来的荣耀，跟约翰福音里面所描述的基督是不符合的。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强调耶稣不求从人而来的荣耀，耶稣所追求的是单单追求神的荣耀。 所以呢把这个本乡解释为是犹大地区就有这许多的困难，因此这似乎不是一个可能性。那么第二种解释呢，是把这个耶稣的本地解释为加利利。确实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拿撒勒是属于加利利的地区。同时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说拿撒勒是耶稣的本乡同样的这句箴言在这三卷书里面也曾经出现过。但是这个解释如果他的本乡是加利利也有困难，因为这就会使得44节跟45节彼此有冲突。因为如果44节说耶稣在加利利是不受尊重的，但是呢所以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就接待他，就欢迎他，因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这样子就使这两节经文之间产生了冲突。因此第三方面的第三类的解释呢，是把耶稣的本乡解释为包括犹大地区和加利利在内的属于犹太人的范围。这个属于犹太人的范围跟撒玛利亚这个不属于犹太人的范围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耶稣的本乡是哪里呢？就是犹大地区还有加利利这个犹太人的地区。那么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如果要往加利利去，他们是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因为那是撒玛利亚人的地区，他们总是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东边，然后往北走，到了加利利，再从约旦河东，再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好，那所以在这里最好的最可能的解释是把耶稣的本乡解释为属于犹太人的范围。因为我们看见前面1到42节在加利利人的地方在撒玛利亚人的地方，耶稣所受到的接待是一种无条件的，是一种没有任何反对的，而且是一种完全把心敞开的来接纳耶稣。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也没有任何人要求看神迹才相信他。撒玛利亚人没有任何的条件，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完全的把心敞开来接受耶稣。但是耶稣在犹太人的地区所受到的对待和反应却不是如此。第二章我们看见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受到犹太人的挑战，就问他说，你还要行什么神迹来显出你有这个权柄可以来洁净圣殿？不但如此，第二章末了告诉我们说，虽然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他，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很肤浅的，所以耶稣并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而第三章尼哥底母虽然是犹太人的老师，可是他却不明白属灵的事。同时第四章当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传道工作比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还要受欢迎的时候，耶稣恐怕会引起这些法利赛人的反对，所以他就离开犹大地区往加利利去。不但如此，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这些加利利人他们虽然接待耶稣，但是从我们会看这个经文耶稣责备这个大臣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加利利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也是肤浅的，也就是说在住在加利利的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对耶稣的信心也是肤浅的。因此耶稣在属于犹太人的这个范围之内所受到的接待，所受到的反应，跟他在撒玛利亚所受到的接待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耶稣在他的本乡是不受尊重的。因此这里作者就说明为什么耶稣要离开撒玛利亚往加利利去呢？原因就是耶稣在犹太人的范围之内他不受尊重，虽然他在撒玛利亚受欢迎，而且尽管他在犹太人的地区是不受欢迎不受尊重，然而他仍然 定义往他的家乡前进，至终他要被他自己本国的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把他杀害，这就是神差他来完成的一个使命。所以虽然在撒玛利亚他是很受欢迎，虽然在他的本乡他是不受尊重，然而耶稣却定义要往他的本乡去，他意志坚决的，而且他是有意的往他的本乡去，因为他知道他所追求的是单单追求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将在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大的彰显出来，他所追求的不是人的荣耀。所以虽然在撒玛利亚他受欢迎，虽然在本乡他是不被尊重，而且最后至终是他本乡的人要把他送上十字架，他还是坚定不移的往他的本乡而去。所以他到了加利利，加利利的人就接待他，但是加利利人对他这种接待乃是基于他们在撒玛利亚过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因此现在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就接待他，只是他们这一种接待跟第二章23节到25节作者所描述的那些人对耶稣的信心基本上是一样的。在第二章作者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许多人看见就信了他，只是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是肤浅的，所以表明说不是一种真正的信心，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同样这里加利利人，我们又看见他们接待耶稣是因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从接下来48节耶稣责备这个大臣说，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加利利人他们这种对耶稣的接待本身是因为这个神迹本身非常的神奇，非常的令人感到惊讶，因此他们的信心和热忱是完全依靠所看见的神迹的神奇和令人惊讶，而不是把他们自己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来信靠耶稣，全心的降服于他，真的认识他是那位基督，是那位救世主，以至于他们愿意完全的降服于他来信靠他。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其实跟这些加利利人的信心，或者说跟第二章那些上耶路撒冷过节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这些人的信心基本上是类似的。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总是期待要看耶稣看神的神迹啊？我们也许是因为经历了神所行的神迹，我们就相信这位神，然而我们的信心只是很表面很肤浅的，不是因为我认识耶稣是神，他是那位至尊的有绝对权柄的神，而且他来为我施行救赎，所以我愿意完全的降服于他信靠他，即使没有神迹可看，即使因为信靠他为义的缘故我需要受逼迫，即使我在生活里面遭遇各种不明原因的困苦跟患难，我仍然是信靠顺服他，这才是真正的一种信心，而不是只是看神迹。如果我今天经历了神迹我觉得很有信心，但是如果我现在遇见困难好像神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神没有医治我的疾病，我的信心就软弱，甚至可能我就从此不信，那这种就是像加利利人一样的一种肤浅的信心。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有一位大臣，这位大臣 他是住在加百农，他听说耶稣到了加利利的迦拿，他就来见耶稣。所以在第四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所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这里也有一个介系词，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所以。所以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所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所以四十六节开始这个介系词所以，也就把这一个后面这一段跟前面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段记载，其实是继续前面四十五节所说的，这些加利利人对耶稣的信心是非常的依赖看神迹的一种信心。所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就有一个大臣来求见耶稣。当他来求见耶稣的时候，是为了要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了。这里我们看见再次作者提到迦拿是耶稣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这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回到第二章耶稣所行的那个神迹，跟第二章联系在一起。而这一位大臣是什么人呢？这位大臣基本上就是在当时的希律安提帕王的朝廷里面工作的一个官员。因为当时在管理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犹大地区是希律安提帕王，所以呢这个大臣就是在他的朝廷当中工作的一个官员。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加百农距离迦拿大概有20英里的距离，而且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大臣一再的说，求你下去，求你下去。圣经作者常常用上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里是从迦拿下加百农，这都是跟地势有关。因为加百农呢是位于加利利海的沿岸，加利利海是在海平面以下几百公尺，也就是说是地势非常的低洼，因此从迦拿往加百农去的时候是下坡路，因此这里说求你下去医治我的儿子。那这段路程大概有20英里。这个大臣见到耶稣，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他就来见耶稣。他见耶稣的时候就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臣来求耶稣的时候，他是很迫切的，因为这个动词求在原文是现在式，表示他继续不断的求。他见到耶稣，他一再的一直不断的求耶稣说，求你下去医治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非常的紧急，他的儿子已经快要死了。所以他听说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知道耶稣有能力行奇妙的事情，于是当他儿子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线的盼望，这就促使他不顾一切的从加百农来到迦拿，就来不断的恳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大臣他这样子拼命的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已经生病快死了，在这种很紧急的状况之下，他求耶稣下去医治儿子。但是从这里的记载来看，这位大臣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的病得医治。所以当耶稣在48节回答了一句话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个大臣再一次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赶紧下去，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臣他一心所关心的就是他的儿子的病能够得医治，他似乎并不在乎也不关心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这个大臣 他在这里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的病的时候，他这一种的这一种的信心，跟另外有一个罗马的官员，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有一位百夫长，这位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当他仆人生病的时候，他也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在那里，这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自己主动就说，我下去医治他，不是像这里的这位大臣，他自己一再的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在那里，百夫长进前来求耶稣说，我的仆人生病了，躺在家里很痛苦，耶稣就说，我去医治他。然而这位百夫长却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位百夫长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他听说过耶稣行神迹，现在他有一个很大的需要，而且非常的紧急，所以赶紧来求耶稣啊，去帮助他。当这位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所信的这个对象，也就是他所相信的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谁，因此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很谦卑地承认他不配耶稣到他的家，这就显明他认识耶稣是谁，因此他的信心是放在这个他所信的对象上。不但如此，他对耶稣说，你不用去，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不但知道耶稣是谁，他不但承认，谦卑的承认他不配接受耶稣到他的家，而且他相信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不必到他家，他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很清楚是建立在他所相信的这位耶稣的身上。而我们看目前第四章这位大臣，他的信心基本上是因为见了神迹，这个神迹非常的奇妙，使人感到非常的讶异，知道耶稣有这种行神迹的能力，所以他就一再的继续不断的而且紧迫的要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一旦耽延了时间，恐怕他的儿子就死了，所以他一再的求耶稣说，你赶紧下去，因为我的儿子已经快死了。那么当他对耶稣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看耶稣给他一个什么回答。第四十八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里耶稣是给这位大臣的回答，如果是针对大臣而言，耶稣应当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总是不信。但是这里耶稣却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里耶稣是用复数的你们，因此在耶稣看来，这个大臣不过是所有加利利人的一个代表，是加利利人那一种过分依赖神迹而信的这种信心的一个代表。所以耶稣这里不但是责备这个大臣，他也是向所有的加利利人说的，因为他们的信心都是太过于依赖这种看见神迹而信的一种信心。正如加利利人他们接待耶稣，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现在这个大臣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所期望的只是他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而不是他把他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全心的来信靠耶稣，而且愿意顺服耶稣。 所以这些加利利人跟前面的撒玛利亚人非常的不同。前面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在那里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他们单单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就相信了耶稣。但是加利利人却不是如此，而这个 大臣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他现在来求耶稣，但是他真正他的信心，这种的信心只是期待他儿子病可以得医治，而他不是真正完全愿意来信靠耶稣这位他信心的对象。所以呢，耶稣就责备这个大臣，同时也是责备所有的加利利人，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换句话说，再一次强调加利利人的信心就是一种看神迹而信的信心。但是耶稣对这个大臣的责备也有第二方面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试验这个大臣。我们看见这个大臣来求耶稣的时候，他是这么情辞迫切的来哀求耶稣，而且事情这么紧急，面对他这样子 迫不及待的紧急的哀求耶稣，耶稣的回答似乎是非常的无情。耶稣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我们在这种需要之下，我们这么哀求就是这么迫切的这么紧急的来哀求耶稣，但是耶稣的回答好像是很不近人情，反而是责备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这就很类似耶稣曾经在推罗跟西顿，有一个推罗跟西顿的妇人求耶稣把他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耶稣的回答也是一样，好像同样的不近人情。耶稣说要先喂饱儿女们，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耶稣这样的话也是为了要考验大臣的诚恳，如果这个大臣太骄傲不能够接受责备，他就会放弃。所以耶稣借着这样的一句话来考验他，考验他是否真的诚恳的要寻求耶稣的帮助。不但如此，耶稣这句话这一种扫荡式的责备，不仅是责备这个大臣，连所有的加利利人都责备了，也是要来激发这个大臣对耶稣的信心，要他不是过分依靠神迹来相信耶稣，要帮助他能够真正的来以信靠耶稣和耶稣的话。所以呢，耶稣就借着这句话一方面责备他，一方面来考验他，但是一方面要激发他对耶稣的信心。那么我们看见大臣他通过了这个考试，他没有因为耶稣的责备而退缩，他再一次的求耶稣下加百农，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再一次的很迫切的求耶稣赶紧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于是他这样子诚恳就使耶稣应允了他。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回答再一次加给这个大臣一个困难的考验。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没有说，好吧，那我就跟你下去。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的回答再一次加给他一个困难的试验。耶稣只赐给他耶稣的话，让他要求他用信心去接受耶稣的话，信靠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没有说，我就与你去。耶稣只说，你的儿子活了。耶稣把这个话给他，要求他用信心来信靠耶稣的话。我们看见这个大臣终于跨出了信心的一步，他听见耶稣的话就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于是他就启程从加利利往加百农回去。 当这个大臣回去的时候，正在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来迎见他，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这个仆人说，他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得的医治？仆人说，是昨天未时热就退了。这个未时是昨天下午一点钟，换句话说，仆人告诉这个大臣说，昨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你的儿子病就得了医治。于是这个大臣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不是说你儿子得了病已经得了痊愈，三次都是用你儿子活了来表达这个大臣的儿子病得痊愈。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这个仆人迎见这个大臣，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活了。而这个大臣知道他儿子得医治的时刻，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三次用你的儿子活了来描述他的儿子的医治。作者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显明，耶稣是那位赐生命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后面第五章我们会看见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讲论了一番话。在这番话里面，耶稣也是强调父怎样叫人活着，他也叫子照样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活着。而且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要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耶稣是赐生命的那一位，他不但使得这个大臣的儿子在这个重病之下快要死的时候得到医治，使他活了，耶稣也要把那真正的生命，也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永生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永远活着，也就是我们可以永远能够与赐生命的神能够永远的同在。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臣，当他得知他的儿子得医治的时间，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这就进一步坚固他对耶稣的信心。过去他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行神迹的人，有能力可以行神迹。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也是能够行神迹，旧约的先知也行许多的神迹，旧约的先知甚至也有叫死人已经死的人活过来。然而耶稣在他祈求他就是当他祈求耶稣在迦拿的时候，耶稣只用一句话就超越时空医治了他的儿子。换句话说，在他的观念里面，从他的要求耶稣的话里面看来，他一再的说求你下去，显然他认为耶稣必须亲自下到加百农，然后耶稣可以在那里行这个神迹，把他儿子的病医好。所以他原先对耶稣的认识，那就是耶稣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然而当耶稣给他耶稣的话，让他去信靠耶稣的话，话语所具有的能力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得在加百农他的儿子的病得着医治。就在耶稣说你儿子活了的那一刻，他的儿子病就得了医治。所以这就是约翰所强调的，耶稣的神迹是一个记号，指向耶稣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认识了耶稣，知道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和他全家都相信了耶稣，他们有真正的对耶稣的信心，不再是像过去那种看神迹而信的信心，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上。 所以这位大臣虽然在原先是跟所有的加利利人一样，所具有的是一种肤浅的信心，然而借着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这个记号，就使他这种肤浅的信心转为一个真正的信心，他真正的把他的信心放在这一位他所信的对象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的前半部，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但是撒玛利亚人却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就接待他，而且相信他。当他知道本乡的人，他在本乡是不受尊重的，他却定义要往本乡去，往加利利去。他到了加利利，虽然加利利的人接待他，但是加利利的人这一种对他的信心乃是一种非常倚靠神迹的信心，而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自己。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表明，对于神迹太过于有兴趣，这一种的信心是危险的。也就是说，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属灵是危险的，因为这种信心常常只是一种肤浅的信心。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是一种我很相信这种感觉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有信心，那是因为我感觉我很有信心，可是如果我碰到一些困境，忽然之间我的感觉都失去了，我觉得神离我好像很远，我感觉我没有信心了。所谓的真信心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你觉得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是有信心，然后忽然之间好像感觉失去了你就没有信心。真信心不但不是一种十分相信的感觉，真信心也不是只是对一套真理表示认同。也许我们听到教会听了很多关于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教导，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觉得说我可以接受这些话，我也可以接受这一套教导，这一套的教训，但是信心也不是只是对这样的真理表示赞同。信心是一个人对神所显出的态度，信心是一个人对神所显出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看，当初神造了人，把人放在伊甸园，被造的人类跟受造的人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是什么呢？三方面。第一，受造的人应当依赖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包括身体的需要，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有许多的果树，而且伊甸园有一条河分成四条分支，在河边有这河边河两岸有很多的珠宝、玛瑙、金子。其实这些只是要描述神同在的荣耀，这也是我们看到后来的先知书启示录描述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羔羊的心腹，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这些教会。但是这个描述本身是以黄金街碧玉城啊，耶路撒冷新这个天上耶路撒冷的街道是金子的，然后城墙都是这个碧玉的，这个城门上有十二颗珍珠，城墙的根基都是各种的宝石。其实这只是因为人类的语言的限制，没有办法来描述神的同在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所以呢就只好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因此神造人，把人放在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神供应人身心灵一切的需要，不仅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也需要神也满有神的同在。那么所以人应当完全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不但如此，神把这个人放在伊甸园， 让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看起来好像是做园丁，在修殿园修剪这些果树还有花草，其实这两个动词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是用来描述对神的敬拜和顺服。第一个字修理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总是用在祭司在会幕里面的献祭这一类敬拜的工作，而看守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书，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守这个字总是用来描述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看守这些会幕的器具啊，按着律法的规定来扛抬这些会幕的器具，要按着律法的规定来看守来扛抬会幕的器具，所以看守这个字就含有听从顺服的意思，因为要按着律法的规定。我们知道大卫后来去迎娶约柜的时候就没有按着律法的规定，他们把约柜放在新的车子上，律法规定什么？约柜是要用肩扛抬的。所以这个修理看守两个字基本上在摩西五经里面不是描述农夫的工作，而是描述对神的敬拜和顺服。这个人在伊甸园，神造了亚当，他在把他放在伊甸园，可能他真的是园丁，来修剪果树，来修剪花草。然而他在伊甸园的整个生活，不论他做什么，乃是一种对神的敬拜和对神的顺服。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命令，说园子当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是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他一个命令让他去遵守，也是一个考验。但是不幸的很，人类受到撒旦的试探，撒旦就来挑战神的话。撒旦说，神真的是说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吗？神岂是真说？于是这个女人，神所造的女人就回答说，哦，这园中所有树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开始受了动摇，受到撒旦挑战神的话的时候，人心开始动摇。撒旦就进一步说，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神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却说你吃了不一定会死。撒旦是说谎之父，他把神的话整个给他翻转了，同时他也挑战人。他说，神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明亮，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撒旦要挑战人以自我来取代神。因此这个女人看见这个果子非常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叫人有智慧，她就摘了吃，也给她的丈夫吃。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罪的根源就是人就悖逆神，拒绝遵守神的话，拒绝遵守神的命令，悖逆神。但这只是铜板的一面，不仅是悖逆，这铜板的另一面，人就以自我取代神。所以我们就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那么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和骄傲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罪根。悖逆，既然悖逆神，那么我们要听谁的呢？就以自我取代神。于是我们把自己高举在神的位置上，我们就表现出一种骄傲。所以当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悖逆，他要帮助我们回到一个人受造的人跟创造的神之间那个正常的对的关系。因此我们的悔改 就是一个180度的转向，从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从背逆神来一个180度转向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转向不再背逆神，愿意信靠顺服神。所以信心本身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恢复回到当初神造人，在人没有犯罪以前，人这样的受造的受造之物跟那位创造的神之间，我们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我们应当倚靠神来供应我们一切身心灵的需要，我们应当敬拜顺服这位神，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就应当是一个对神的敬拜和顺服。所以信心本身就是回到这个人当有的受造之物应当有的对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信心必须建立在我们所信的这位对象身上，也就是说信心是有对象的，基于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对象的认识，也就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回到我们人应当有对神那样子的敬拜和顺服，信靠和顺服，倚靠和降服，这是我们人应当在神面前生活的一个态度。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对象，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他是圣洁的，也就是说他是唯独他是创造这万有的，唯独他是创造者，我们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被造的。哦，这个礼拜是我跟 Cambridge 查经班预查，我们讲到耶稣的降卑，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特别思想他这样一位，他是神，他何等的尊贵，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唯独他有绝对的主权，唯独他有绝对的全能，却取了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我们，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谈到神这样的降卑的时候，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要门徒也效法他的卑微。可是我回家，我继续默想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就更进一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怎么样效法耶稣的降卑，都不可以跟他的降卑来比拟。为什么？他是神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过是被造的人，被造的人再怎么样降卑去服侍我的弟兄姊妹，我也不过只是人降卑服侍人，他是神，这就是他是圣洁的意义，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是独尊的，他是超然的，他是有别于我们一切的受造之物。我们要这样子来认识这位我们所信的对象，那么我们知道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做事的方法。所以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不会因为神所做的跟他所期待的不同，以至于他就心中产生疑惑，以至于他就对神抱怨，对神不满。如果你真的，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真知道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真知道他有智慧有能力，我们真知道他有他的计划，他的时间表和他做事的方法，那么虽然他所做的跟我期待的不同，我不会因此怀疑，我不会因此不满，不会因此抱怨，以至于失去我对他的信心。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是在他信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一个人生的选择，就已经做了一个人生的决定。无论将来神允许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都愿甘心的领受， 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我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为做了一个祷告，那么长话短说，这个祷告想起来是非常可笑的一个祷告。虽然我自己读书读得不错，但是呢我其实并不是班上的第一名啊，就是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是前五名，但是我从来没拿过第一名。但是呢，当时在台湾小学升初中是要经过考试的，那么如果这个联考当中你拿了状元，就是你的分数最高，那么记者会来访问你，而且呢会在报纸上登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想不，我完全无法记忆。我呢在小学六年级要毕业要考试之前，我心里面就有突发一个奇想。有一天我回家的路上，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就对神说，我很想考联考的状元，但是呢我知道我的心呢不是想出风头。为什么？我跟神说，可是我很怕记者来访问，然后把我登在报上，我很怕。所以我就说，这样子好了，我说可不可以求你让我考一个私立学校的状元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欲望，只是我也晓得我并不是真的要想出风头啊。那我就跟神做了这个祷告，但是我就忘了，真的忘了，全部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神没有忘。我们小学毕业了就考联考，我当时就想我要好好的考，考上最好的那个初中，当时叫市女中啊，我要考上这个学校，我是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的心里面只是想我要考上这个学校。但是神没有忘，所以我的小学班导师他就规定我们全班女生都要去考一所私立女中，叫卫理女中啊，在台湾就知道这是一个教会学校，卫理公会办的。而且我的老师说，你们谁父母不肯出报名费，老师替你出。所以换句话说，是谁也不能逃脱，每一个人都必须去考，没有理由，你爸妈不出报名费，老师出。好，那就去考。可是我还是没有想起我的祷告，因此我还记得很清楚，考完试那天，我的母亲一出考场，我妈妈已经在那里等我，我就跟着她回家了。别的同学还在那边一直对答案啊，我们在台湾以前大家都要流行考完出来要对一下看答案对不对，我就回家了，我根本不记得。那当这个学校要放榜的前几天，我的老师班导师就带我们班第一名的那个女生去看榜，我相信她对这个女生寄予厚望啊，所以就带着她去看榜。然后当他们到学校的时候，就发现正好学校在写榜，结果那个状元真的就是我。所以我的老师他当然是非常高兴，虽然不是我们班第一名的女生，但还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呢就打电话到我家。其实我们没有电话，只是我们住在医院的宿舍，有门房，门房的地方有电话，所以门房就来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当我一听见这个好消息的那一个刹那，我想起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来描述那一个刹那，对我来说就是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我亲自遇见了这位神，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有在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但是我说实在我不是很清楚什么认罪悔改啊之类的，这些对这些真理的认识没有什么真正深入的了解。可是那一个刹那我遇见这位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常常在心里面我自己跟神说，我说主啊，我这一生我永远不会离弃你。对我来说，我不能描述，我是亲眼看见了遇见了这位神，所以我常常在心里面对他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这一生我不会离弃你。从那时候到现在四十几年了，我知道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虽然我的信心还需要经过很多的考验和成长，然而在我信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一生的选择和决定。同时有信心的人并不是在经历风浪的时候心中没有挣扎，并不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 在经历困难、经历风浪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我很有信心，然后一点都没有挣扎。不是的，我们看见，当然这个我们耶稣不能跟我们比，他并不是要就是说他不像我们人必须信靠神。但是我们看见，当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圣经仍然给我们看见他里面的情绪的挣扎，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也是经过这个心情的波动。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并不是丝毫里面没有挣扎，我们会有 内心的挣扎，而且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也不是从来不会有失败。有时候我们虽然是相信信靠神，但有时候我们还是在所遭遇的事情上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信靠他。但是呢，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坚定不移的继续不断的悔改，即使失败了，从失败中站起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再一次转向神，继续不断的信靠神，来寻求神的恩典。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的两个孩子从小身体很弱很弱，他们真的是从年头病到年尾，一个病完了，第二个跟着病，他们两个病完就该我病，我病好了，他们又开始生病，好像总是没有间断。而我看别人家的孩子好像身体都很健康，虽然不是不生病，偶尔生一次病。所以每次我在经历孩子的生病的过程当中，最后我就会开始抱怨，我就会抱怨神，我说为什么人家的小孩那么好养，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孩这么难养。然后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这同样的孩子的这种身体的疾病。所以每一次他们生病，我可以坚持我对神的这种信靠，到一个程度我就会开始抱怨，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面怎么样，非常的有罪疚感，我就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但是孩子又生病了，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又抱怨，然后又觉得这是不对的，又再次向神认罪，然后同样的事情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循环，到一个地步我对自己我非常的绝望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信心，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重演，但是我仍然是没有真的就此离开他。我把我心中的挣扎告诉神，有一天我在洗碗的时候，神就有个小声音就对我说，他说你没有真正的失败，因为虽然你每一次失败，但是你跌倒了，你爬起来，你向我承认你的罪，你继续不断的来信靠我，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失败，因为你没有因此你就转离我，不再信靠我。如果经过这许多的挫折，一而再再而三，最后你就跌倒了，不再爬起来了，你从此以后就转离我，不再信靠我了，那你就真正的失败了，那撒旦就真正得胜了。所以我很感谢神，他把这样的真理让我明白，因此不论我有多少的失败，我一定重新站立起来，回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的罪，继续的来信靠他。这就是一种真信心，真信心不是没有失败的信心。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位义人，就是约伯，圣经上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一生都是行在一个义的生活当中，然而我们却知道他受了极大的苦。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但是约伯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在约伯记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第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是，受造的人是应当完全依赖神来得福祉，也就是说得到神的祝福啊，也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受造的人是应该完全依赖神来得到生命的赐福。但是约伯记提出一个质疑，难道一个敬畏神的人只是因为他从神得着的好处，他才向神显出这种敬畏吗？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否能够单单的因着神自己，因着神本身而敬畏神而爱神呢？即使没有从神得到任何的好处，是否仍然侍奉他、敬拜他呢？这是约伯记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疑问。是我们人类都必须依靠神来得到赐福，然而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只因为他从神得到好处他才敬畏神，他才爱神？有没有可能一个受造的人可以单单因为神自己本身，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爱这位神，即使不从神得好处仍然是敬拜侍奉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是被赋予受造的人所拥有的智慧。那么当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承认我们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愿意降服在神更大的智慧之下？也就是说，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人的智慧只是有限的，神的智慧是超越我们，他的智慧是超越我们，他有更大的智慧。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甘心的承认自己有限的智慧，而降服于他更大的智慧之下，而不坚持神一定要来向我们解释我们受苦的原因，一定要向我们说明我们受苦的原因？我们常问神为什么，我们受苦我们就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 临到我身上？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你要让我遭遇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好像要求神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解释。但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虽然拥有智慧，却是受造的人所拥有的智慧。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甘心的乐于承认自己有限的智慧，而降服在神更大的智慧之下，并且不坚持神一定要给我们提出解释，一定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原因？所以神就在这两个探讨这两个议题之下，神允许约伯受试验。约伯他所有从神得着的一切都失去了，不但如此，他不明原因的受苦，不是因为他行了恶以至于这个苦难临到他身上，不是来自于神的刑罚，因为神一再的向撒旦称赞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有什么人像他这么敬畏神，远离恶事？当约伯他没有再继续从神得着任何的好处，他一切所有的都被摧毁，反而他受到不明原因的受苦的时候，他是否仍然信靠神呢？当神没有针对他的要求来向他说明他受苦的原因的时候，他是否仍然愿意敬拜和顺服神呢？所以我们看见约伯记的最末了，神亲自回答约伯，神的回答并没有给约伯解释他受苦的原因，但是神的回答显明一件事情，在这个被造的宇宙当中，确实神的智慧存在于这个被造的宇宙里面，这所有的万有，罗马书说神的永能跟神性 都借着这所造之物向人显明出来。所以神创造的智慧显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而且有一方面，从一方面来说，这是我们的人可以看见的。所以罗马书保罗才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来看见神创造的智慧和能力，这一方面是我们人可以看见。然而神对约伯的质问，我陈设这些星宿，你在那里吗？我铺张大地，你在那里吗？虽然神的创造可以显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我们人可以知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创造的智慧也是超越我们人的智慧所能了解的。并且神也从来没有给我们说明，他从来没有向人说明说他陈设星宿的时候，他是如何来铺张这个宇宙的星宿，他怎么样来铺张这个大地，他怎么样给海定下界限，让这个海浪不管多么汹涌澎湃都不会冲到路上来，他给海设了一个界限，他没有来给我们解释。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智慧，从他的创造的当中看见他的智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智慧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智慧所能够明白的，他也没有向我们人类提出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因此神这番话让就是要让约伯明白一件事情，在他受苦的这件事情上，他也应当信靠神的智慧。而约伯在这一场考试当中，他确实通过了考试，虽然他不再从神得好处，他受这不明的受苦，他仍然因为神本身而自己，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而敬拜他。所以约伯最后做出的回应是谦卑的在神面前悔改，他说我是谁，谁用无知的言语叫神的你的旨意隐藏，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他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也愿意降服在神更大的智慧之下，这就是一种真正的信心。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深入的来明白圣经所要求的信心是怎样的一种信心。这一种信心其实就是原先神造人的时候被造的人类所应当活出的对神的态度。盼望我们真的是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信心来为神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把加利利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信心形成一个对比。虽然在犹太人当中许多人特别是加利利人对耶稣的信心都是太过于依赖看神迹而信的信心，然而我们感谢神借着这个大臣，虽然他从这样的一个不完全的信心为出发点来寻求耶稣的帮助，然而最终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的话却帮助他能够转向这位他所相信的对象，把他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能够认耶稣是那位基督，是神的儿子，而愿意全心的来信靠耶稣。不仅是他，连他和他的全家都相信了耶稣。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嘴里面承认你是救主，我们愿意接待你，但是只有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把那个真信心赐给我们。主，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